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是怜悯我们，你是眷顾我们的上帝。我们把你的百姓，你的儿女，我们都恭敬交在你的手里。求主你在我们个人心中掌权，也求主你不断的施恩在我们身上，使我们领受你丰盛的恩典，我们就欢喜，我们就快乐，我们就成长，我们就更加的感恩。我们也特别祈求主你眷顾我们今天晚上在你面前的学习，主，祈求你教导我们你的福音真理，也祈求主你用你的真理使我们得自由，也特别求主你将丰盛的恩典浇灌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使我们就大得力量。求主施恩眷顾你的百姓，也赐福给我们分享的肢体，求主你加力量，使他口中所讲的是蒙你悦纳，是造就众人的。你也赐给我们每一个你的百姓都有一个谦卑，都有一个喜乐，都有一个感恩的心，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道。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马太福音。我们今天来学习马太福音第20章，就是葡萄园做工的这个比喻啊。马太福音20章葡萄园做工的比喻，就从第一节到第16节啊。这个马太福音20章第一节到第16节，我们一起先用起因的方式，然后我们把这个经文先读一下，然后我们再来讲解马太福音20章1到16节啊。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来读，然后求主来带领我们。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
和雇人讲定一天1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
约在4处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
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
约在5正和牲畜又出去，也是这样行。
约在5处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
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
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
约在有出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1钱银子。
即是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1钱。
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
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1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
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个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1钱银子吗？
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
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
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
好，我们来看这个故事，应该是大家也是很多基督徒很喜欢的一个故事，就是讲的这个葡萄园做工的故事。好，这里面是讲的说，这个主耶稣其实他在讲比喻，就他有一个背景，是我们上次讲的19章的背景。19章就是那个少年官来了以后，主耶稣不是跟这个少年官讲，讲了以后，结果这个少年官不单不听，而且他还忧忧愁愁走了嘛。走了以后，主耶稣就讲了这个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天国还要难，但是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皆能。讲了这个话以后，大家注意那个彼得，就是代表大家，他就说了，他说，主啊，你看我们已经撇下一切跟从你了，我们能得到什么呢？我们上次讲了，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那你们要跟我一起�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而且你们在今生要得100倍，而且你们要得永生等等的，跟他们讲了这些。讲完这番话之后，其实主耶稣就说了那句话，说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然后讲了这句话，又讲了这个比喻来让我们理解，因为后面又讲了这句话，说我们刚才读的第16节经文又说了，说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那我们说主耶稣讲这个比喻，他的目的很清楚，应该是让我们明白福音的，让我们理解福音的。那这里面就是有几个先跟大家简单讲一下，你会看到这里面讲的那个家主清早出去，雇人进葡萄园做工，然后他讲的 这个第三节说约在四初，四初是什么时候呢？就是这个是中国的这个讲这个十二时辰，四初这个时间是大约是早晨九点到十一点的时候，清早就应该是八九点就雇了一批人了，然后到九点到十一点这个时候他要出去又雇了一批人，然后午正和申初，申这个时间呢，其实因为中国是十二，就是它是十二个时辰，其实一个时辰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两个小时，所以申初这个时间，申这个时间是下午三点到五点，所以他就大约到三点到五点的时候，这个又去找人，然后找了一批人。最晚的是什么呢？最晚的就是酉初，酉这个时间是什么时间呢？就对应我们现在的时间，其实就是下午五点到七点的时间。那所以他在酉初找到的那些人，几乎按照工作，我们知道按照工作时间来讲的话，他们几乎干不了多长时间，是吧？就干一会儿会儿，因为你大约五点钟找到，六点钟下班，他就干一个小时。所以这个故事讲的就是主耶稣讲的这个故事，就是说这些人进来做工，特别是早进来做工的那些人，以为怎么着发钱的时候我得多发点，因为我干了一天，那些是后来才干了一个小时，结果这个家主发的钱是一样的，那这个钱先来的人就有点受不了了，觉得怎么给他们跟我们一样呢？你这个不公平。结果家主就提醒他们说，其实我跟你讲好的就是一钱银子，我做好人你难道眼红吗？这个就是故事概况是这样子。但是我们说这个故事其实主的意思是要让我们理解福音，理解什么呢？就是理解恩典的福音，理解恩典。因为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个故事背景，彼得他们问主的时候说，主啊，我已经撇下一切，我们这些人都撇下一切跟从你了，我们会得什么呢？就他们里面有一个固有的观念，认为说我们这么辛辛苦苦跟从耶稣，我们跟了你了，你说骆驼穿针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难，我们跟从你了，我们应该得到很多吧。那么主在这个背景之下，他们这种观点已经显露出来的观点，对他们领受福音，特别领受恩典来讲是有拦阻，所以主耶稣要借着这个故事来让我们明白恩典的福音。那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主要就是分享这里，就是关于恩典。关于恩典，我们说有几点要跟大家去分享的。第一点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去看到说，关于恩典，你会看到主在这个故事当中告诉我们说，福音救恩是上帝主动的施予，就是上帝是主动的施恩者。你看他不是讲的那些工人来找他，而是他怎么样子呢？他出去找人。你注意清早是家主出去找人，对不对？然后这个我们刚才讲的九点到十一点的时候也是家主出去找人，中午的时候也是家主出去找人，到傍晚的时候还是家主出去找人。所以他讲恩典的时候，这个恩典的福音第一个希望我们大家去知道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是上帝来找我们，上帝是主动施恩的上帝，这就是福音告诉我们的。你注意，比如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有一些其他的宗教他们也用感恩这个词，也用恩典这个词，对不对？但是他们对恩典的认识和我们对恩典的认识不一样，他们认为恩典是我们找到的，我找到了施恩的上帝，或者我找到了恩主。但是圣经上面从来跟我们强调的是上帝主动施恩，上帝来找我们。就大家注意一件事情，比如说大家看圣经创世纪第二章讲到上帝跟亚当讲了说，分别上树的果子你不要吃，第三章他们就堕落了，对吧？堕落了以后亚当有没有去找上帝，还是上帝来找亚当？上帝来找亚当。其实你注意看整本圣经到处都是这样子，没有一个地方是人去找上帝的，而全部都是上帝来找人，都是上帝主动施恩，主动施恩，不断的施恩。这就是圣经上面给我们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真理，也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安慰，就是上帝主动来救人，这就是救恩。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救恩不一样。包括你看这个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的，就是引用摩西的话，就是谁升到天上把基督带下来呢？谁下到阴间把基督给拉上来呢？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是不是因为人的祷告，人的恳切，人的努力，把上帝要的没办法了，上帝说算了算了，让我儿子来道成肉身救你们，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是上帝自己制定的计划，因为人绝对没想到上帝可以成为人来救我们，是吧？那谁下到阴间是什么意思？主耶稣基督死了，降在阴间，三日后从死里复活，对吧？大家知道这是真理。那么他从死里复活是不是靠着人的祷告或人的努力让他复活的？不是。你注意主耶稣死了以后，门徒有没有，主耶稣多次讲他要复活，但门徒有没有一个人醒悟到说耶稣会复活？ 没有，其实门徒包括那几个近前的妇女玛利亚他们都带着沉香没药去干什么呀，去高抹耶稣，安葬耶稣。就他们的观念是耶稣死了，他死了，反正这个夫子很好，但是死了没办法，我好好把他埋葬了。没想到去了以后发现耶稣不见了，身体不见了，其实主耶稣复活了。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整本圣经都是告诉我们说上帝来主动来施行救恩。我们为什么会信主，弟兄姊妹？哎呀，我跟别人不一样，我很谦卑啊，或者我很可怜呢、啊，或者我找到了教会啊，不是，是上帝来找你。你说，哎，不，梁弟兄，我反对。我那个时候就是家里面遇见什么事情了，或者发生什么事情，我去找教堂，然后信了耶稣。是，你去找教堂，其实，但是你为什么会去找教堂？你为什么会去找基督教？其实有一个隐藏的你看不见的力量，就是上帝他把你给带过去，这是圣经上面讲的。真的，我们每一个人找，所以圣经上面上帝把自己形容成什么，他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们，是吧，我以慈爱怎么样吸引你们。就我们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你，我们现在也有小孩子可以去玩，我们小时候也去玩。我上次带我儿子去那个科学馆，就是吸铁石，大家注意那个吸铁，电磁铁也有，还有那个这个自然形成那个磁铁也有，然后把那个铁碎就这样吸过去了，对不对？从铁碎，你如果只是观察铁碎来讲的话，是不是铁碎在那往吸铁石上靠？是，对不对？就你单单看的话是铁碎靠过去，但是真正为什么铁碎会靠过去，是铁碎有力量呢，还是吸铁石有力量把它给吸过去啊？吸铁石有力量把它吸过去，所以是上帝主动吸引我们的。所以我们明白这点，为什么是我们的安慰？上帝把我吸引到基督面前了，上帝主动施恩了，所以他做的工作不会半途而废，他做的工作不会失败。所以福音是上帝主动做的才是安稳。如果是从我们这里出发，从我们这里开始，人经常做事情是虎头蛇尾，同意吧，弟兄姊妹？人做事经常虎头蛇尾，开头声势很大，慢慢没劲了，说不下去了。那其实如果教会是人做成的，教会迟早有一天会消失。教会为什么没消失，弟兄姊妹？因为是神做的。真的，你看好多人类历史上面那些大帝国，那些组织有些非常厉害，比如罗马帝国延绵上千年是很厉害的，对不对？但是它是出于人的，所以它总有一天它会消失。中国像出过好多伟大的朝代，比如说汉朝很伟大，对不对？唐朝很伟大，宋朝很伟大，包括清朝的那些皇帝个个都很勤政，但是它的结局是什么？它一定会消失，因为这是人做。但是当这一切是上帝做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我们为什么会信主，是因为上帝主动来救我。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就是我来找了教堂，是我来找了基督徒，是我去听到，没错，但是后面的吸引力是因为上帝把你吸引过去，是上帝在做这样的工作。所以这个家主他不断的出去，像主耶稣讲另外一个比喻，天国宴席的比喻的时候，他也讲过这个，他说天国就好像一个大宴席，对吧？一切都准备好了，然后这个天国的君王做什么事情，差他的仆人去到路口，到个人家去邀请人来参加我的天国宴席，对吧？然后有些人不愿意，他怎么办呢？他再派仆人出去想方设法把人拉进来。这就是救恩，这就是福音。那我们说问题就来了，上帝为什么要主动施恩呢？弟兄姊妹，上帝为什么会主动施恩？他是不是太寂寞了？全天下这么大的宇宙就三位，圣父圣子圣灵，有点寂寞，找多点人热闹一点，我们人会喜欢热闹，对不对？那上帝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他不需要这个。所以上帝为什么会主动去寻找人？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上帝是恩慈的。我们讲恩典的福音，就是上帝是恩慈的上帝，所以神心是爱，因为他的心被爱充满，因为他就是爱的本体，所以他愿意人得救，他愿意来拯救人。所以加尔文在他的基督教要义里面，他也讲，他那是很大的一本书，他在里面讲多处地方都讲了说，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最大的安慰是什么？我们最大的安慰就是上帝的怜悯。你要常常仰望上帝的怜悯。为什么我们会喜欢耶稣？为什么我们要透过耶稣来看上帝？因为耶稣把上帝的怜悯向我们显明。 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上帝实在是怜悯。如果他不怜悯我们，何必让主耶稣基督来道成肉身，来受苦，来受死呢？他一定是怜悯。所以上帝为什么会主动施恩？因为他是恩慈的上帝，他是充满爱的上帝，他是爱的本体，他要来爱我们这些罪人。所以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3:16，就是我们一直跟大家提醒说，不要把这些经文给忽略掉了，觉得这是出信的经文，我现在已经晋升了，我忘记这些经文，你不要忘记。这节经文怎么讲呢？说开头就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上帝主动施恩的原因是因为他是爱。所以你千万不要搞错了，因为有些人讲的说上帝为什么会主动来找我让我信耶稣呢？因为上帝是全知的嘛，上帝知道我会信，所以他就来找我了，是不是这样解释啊，弟兄姊妹？不是，你这样解释把上帝解释成一个很势利的人了，就上帝好像很势利，说嗯，我知道这个弟兄会信，所以我就找他，哈，先人一步截胡，这叫你有没有打麻将？大家懂不懂什么叫截胡啊？就这个人快胡了，然后你突然哎，我吃我胡了，好像上帝是一个截胡的上帝，明明知道你会信，然后赶紧做一下，把功劳抢到自己身上。不是，跟这个没关系。上帝其实知道的和你以为的正好相反。上帝知道是没有一个人会寻找他，没有一个人会悔改，没有一个人会信耶稣，所以他来找我们，感动我们，使我们信耶稣。这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其实讲到人，如果有人可以主动找上帝，最有机会的其实就一个人，而且是第一个人，谁啊？亚当。亚当没有堕落之前跟上帝关系好不好，弟兄姊妹？好。他知不知道上帝是恩慈的？他知不知道上帝是怜爱的？知道，但是亚当堕落以后有没有去找上帝？没有，亚当都没去找，你不要指望你会去找。所以我们人是不去找上帝，所以主耶稣基督形容我们的时候说，在旧约在新约都把我们形容成什么？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但是耶和华我们的上帝他是好牧人，他是好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走遍山冈平原，走到最崎岖的地方，把我们找到，把我们带到他面前，把我们带到永生里面，把我们带到天国里面去。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神心是爱。所以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上帝为什么主动找我？不是因为我，因为他。因为他好不好啊，弟兄姊妹？其实因为他才好。如果因为你，其实你就大有理由战惊了。为什么？比如说上帝因为我穷来找我，好了，那上帝找到我，我希不希望还继续穷？不希望。那你不穷了，那上帝找你的理由就不存在了。那危险不危险呢？那就很危险了。你说上帝找我因为我可怜，你可怜上帝一爱你，你就变得不可怜了，那上帝就不用找你了，那你可能还会灭亡，对不对？所以上帝找你的原因不在，不因为你，是因为他的爱改变不改变呢？不改变。他的爱是不是无穷无限呢？是，所以他一旦爱我，他一旦找我，我绝不失丧。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不同意我们讲的说一旦相信永远得救，有些人不同意是因为他从人的角度去看，他觉得人太不稳定了，他以为上帝找我们的原因是因为人。但是我们为什么坚定的说人一旦相信就永远得救的？我们是从神的角度去看，因为神一旦爱了，因为他的爱不改变，他的爱是无穷无限，他的爱是充满了慈怜，他的爱是充满了圣洁，所以他一旦爱我，他一定要成就这事。所以就像我们看到的，就像路德遇见了布阿斯，然后拿俄米明白这个事情，拿俄米就跟路德讲说，你放心了，你去休息吧。为什么休息啊？因为这人，他讲的哪个人？讲布阿斯，说这人如果不办成这事必不睡觉，你放心了，他一定搞定，一定把你娶过去做老婆，一定把你的生活安排得好好的。我们其实也是这样子，我们不是安息在自己有本事，我们就是路德，而是布阿斯预表的就是基督，因为他会主动爱我，他一旦爱我，他一定办成这事，若不办成这事，他必不睡觉，那他就一定办成，所以我的救恩一定能过。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的安慰，我们的安息是要抓住的就是上帝的爱，抓住的就是上帝的慈悲怜悯，因为他慈悲怜悯的心肠叫高天的日光临到我们，因为他的怜悯眷顾在他的百姓身上，所以我们不至于灭亡，我们永永远远有盼望，永永远远 我们仰望耶和华的必不知羞愧，因为他是主动施恩的。所以你必须看到这些。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也要在这里看到，就是当上帝来找这些人的时候，你注意，因为他后来付工钱，你注意付工钱都付的是1000银子，对吧？然后包括到傍晚的时候还找人，这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呢？弟兄姊妹，傍晚把人找来是不是想让这个人做工啊？我再问大家，因为我都快结束了，比如说今天工作要做到6点钟，好了，5点钟找了个人过来，这个人5点钟过来是让他做工呢，还是让他得工钱呢？得工钱呢。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希望大家知道说，上帝是主动施恩的上帝，他把你找来，包括找你安排你去做教会工作也好，你在家里面有所担当也好，你在社会上面有工作也好，上帝的目的不是找人来配合完成工作，上帝的目的是借着工作来给你更多的恩典。这就是我们看事情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你注意，主耶稣基督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就是法利赛人不懂，法利赛人条条框框很多，说安息日可以做这个不能做那个，这样子那样子，结果主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安息日是怎么样子啊？是为人设立的呢，还是人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我说人是为工作设立的呢，还是工作是为人设立的呢？工作是为人设立的。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你整个人心就开朗，你就不一样。你的工作为什么是这个？不是你为了这个工作上帝把你塑造成这个样子。像我们讲的中国，我们以前一直这个推崇的螺丝钉精神，整个社会好像一个大机器，每一个人做一个螺丝钉扭在里面，让这个机器正常运转起来。这样子的话，人成了螺丝钉，人是为工作还是工作为人呢？就变成人为工作。但是上帝告诉我们说不是这样子，是工作为了你们而存在。你真正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所经历的一切，在这位主动施恩的上帝都是为了你。为什么呀，弟兄姊妹？为了你的什么呀？为了你领受恩典。你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你领受更多的恩典。你说为什么让我吃苦？让你吃苦也是为了让你领受更多的恩典。真的，就好像我们说的，比如说你去看圣经上面把上帝形容成为陶匠，陶匠做这个陶器的时候，原来是一滩泥，对不对？那滩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把那滩泥给它做成一个，比如说像一个瓶子也好，一个杯子也好，做出来以后还不能马上就用，还要烘干，甚至要火烤，对吧？然后烤硬了，硬了以后它就能装水，就能装东西。我们经历的艰难其实也是这样，就是使我们结实了，使我们能够承受更多的恩典。你所经历的一切，所以我们有些弟兄说，为什么上帝给我安排一个这样的老公啊，给我安排这样的一个老婆呀，给我安排这样的家庭啊，或者让我的工作，我可羡慕那个弟兄了，那个弟兄的工作多好，我的工作，哎呀，上帝有没有搞错呀？上帝没搞错，真的。你要相信，因为上帝所安排的一切都是为了使你领受更丰盛的恩典，就是我们在这里看到。所以你一定清楚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因为这位上帝是主动施恩的上帝，他一直施恩，一直怜悯，一直眷顾，一直要把丰富的恩典赐给你。所以我们讲，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比如说在这方面受其他宗教的影响，比如有些人，举例子啊，佛教如果一个人从普通的信佛后来做和尚，他要怎么办呢？弟兄姊妹，知不知道他是不是要把头发剃光了，对吧？然后要把千金家财都散尽，基本上，对吧？青灯古佛，开始过苦日子。所以有些人准备做和尚了，啊，肉也不能吃了，对吧？在做和尚之前多吃几顿，因为以后不吃了，头上烧几个疤。然后有些人把这种观念也带到基督教里面了，说我没信主之前呢，上帝给我很多的恩典。有些人甚至这样子劝新这个初信的弟兄姊妹，你上帝为什么原来给你这么多的恩典？是为你以后做预备的。那什么意思？为以后做预备，以后你信了主了，你就开始。当然他就不会直接说吃苦，说你就开始要走十字架道路，你开始受苦，上帝先给你预备好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这个理解是错的。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上帝是给我们恩上加恩，利上加利。圣经上面保罗告诉哥林多的弟兄姊妹说，你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本是富足，但是他为我们成为贫穷，目的是什么？为了使我们成为富足。所以你真正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但是 这里面彼得他们的观点和主耶稣在讲的观点有个重大的不同。彼得他们的观点说，主啊，看我们已经撇下一切了跟从你，我们该得什么呢？就彼得的观点是一种得工价的观点，就我做了这么多，主耶稣，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你给我什么报酬？主耶稣在提醒的是什么？不是报酬，而是什么？而是恩典。不是因为你做的多我给你报酬，而是因为我施恩给你。所以哪怕你是晚上才来做工，哪怕你是很老了七八十岁信主，我还给你恩典。哪怕你像那个强盗一样，那个强盗其实啥都没做，同意吧弟兄姊妹？那个强盗钉在十字架上面还嘲笑耶稣呢，临死之前他悔改了，他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主耶稣跟他怎么讲？主耶稣说，今天你就跟我怎么样同在乐园，好处都给你了，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上帝找我们工作，让我们去工作，目的不是让我们把工作做好，上帝的目的是借着工作来施恩给我们，来塑造我们。我们真的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它是使我们领受更多恩典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工作很愉快。你说不，梁弟兄，这个世界上面很多工作，今天下午还有个弟兄来跟我交通了半天，他这个世界上面很多工作很多试探，同意吧弟兄姊妹？因为他有一个想法，他说我觉得这些试探太多，我要不做网店吧。我说我跟你讲，你以为网店就没试探了？网店有没有试探弟兄姊妹？一样有试探，因为这是罪人组成的世界。我说除非一种情况没试探，就是你把你的生意做到天堂上去，你是卖货给天堂，从天堂进货，这样子就没试探，因为天堂都是好人。但是你今天在地上，你有没有可能跟天堂做生意啊？没有。所以那你说我讲这个什么意思？虽然我们在地上的每一份工作都有试探，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上帝这么全知，这么全能，这么奇妙的施恩于我们，借着这些有缺陷的人，借着有各种各样问题的人，上帝达成的目的是给我们试探呢，给我们亏损呢，还是给我们恩典呢？还是给我们恩典，这才是奇妙的，你明白吗？就好像我举个例子，有人拿个杯子，其实杯子里面装的是不好的东西，是有问题的水，你想喝了让你拉肚子，它里面放了一些药草，结果上帝在其中很奇妙的作为，你喝了以后不单没拉肚子，反而对你的身体有益了。那怎么搞的？因为上帝很奇妙，他很奇妙。你包括你遇见的试探，你遇见的艰难，甚至人的犯罪，你的软弱，都成为你的助力，成为你的帮助，成为你领受恩典的途径。这就是我们弟兄姊妹在其中我们要看到，我们说的第一点，你要看到说，上帝是主动施恩的上帝。我们领受福音是因为上帝施恩于我们，因为他是主动施恩的，所以这个恩典一定领到我们。你放心，你说两年我软弱，我很软弱，这个恩典我看到给那个姊妹或者给那个弟兄，人家会接受，但是我太软弱了，上帝把恩典给我的时候只会跟我擦肩而过。如果上帝是像我们这样的人，真的会这样，真的。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哎呀，我看出来这个弟兄软弱了，我想帮他，我知道问题在哪里，但是我有的时候爱莫能助，同意吧？我们有时候会有这样的，但对上帝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上帝说爱莫能助，如果这样子的话他就不是上帝。所以上帝定义给你的恩典绝对丢不了，真的绝对丢不了。所以我反对那个天主教有一个讲一个故事，然后他的目的是鼓励人，但是我说他神学是错的，他的真理是错。他讲一个什么故事？他说一个人去世了上天堂，因为天主教的观点是天堂的门你知道是谁把关的吗？天主教的观点对了，彼得。为什么？因为他们就是我们之前讲的马太福音十六章，他们错解马太福音十六章，是不是主说我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你？这里面讲的是彼得代表我们，是把天国的钥匙赐给我们所有基督徒。他们说不，天国钥匙赐给彼得了，所以谁进天国第一个遇见彼得，彼得就把这个人拉过来，你过来，我告诉你，你看一下啊，看一下，这是上帝准备给你的生活，看看你过的生活，这是你实际过的，那咋回事啊？因为上帝给你，你不接受啊，所以你就变成这样子了。上帝叫你买赎罪券，你没买啊，让你进修道院，你没进呢，所以你就这么惨喽。哦，那个他们讲这个故事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就想挟制那些信徒，让那些信徒觉得，哦，我要小心了，我害怕上帝给我的好处可能会被我自己给整没有了。合不合乎圣经啊，弟兄姊妹？不合乎圣经。上帝要给你的结果居然会丢，那就不是你笨，是上帝笨。同意吧，弟兄姊妹？比如说像刚才弟兄姊妹去接弟兄姊妹，他 他知道地方在哪里，然后大家打好电话，结果人家约好地方了，他就接不来，那是不是他出问题了？那上帝想施恩给你，居然被你给漏掉了，那他还是上帝吗？他就不是了。所以你一定相信这点，凡是与你有益的，上帝要定义给你的，一定会给到你。那同样道理，上帝没给你的，你放心，就是说明那个对你要么不必要，要么现在不需要，需要的时候上帝就会给你，你就有信心就好，对不对？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讲的，说我们说恩典给怎样的人呢？就是主在这里讲这个葡萄园的比喻的时候，让我们去明白上帝的恩典会给怎样的人。我们说提醒大家几点。第一个，你要注意恩典是给不配的人。你注意什么叫做恩典给不配的人？这里面讲的去葡萄园做工的人，从早到晚是那些技术工、泥瓦匠，摆着像我们在那个二七路那边，那个解放路那边，有些人在路边那儿摆一个，说是熟手木工、熟手泥瓦匠，是不是这种人呢？不是，这里面讲的说是闲逛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主就借着这个比喻来让我们知道，说上帝把恩典给的是什么样的人呢？是给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就是我们不会做。其实我们这些人信耶稣，我们是不是没信耶稣之前已经很会传福音了？我们是不是已经做得很好了？不是，我们是不配的，我们什么东西都不懂。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这里面的经文，这里面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很清楚，上帝的救恩、上帝的福音是给的不配的人。从这方面我们说，你注意一个事情，不是上帝需要我们，是我们需要上帝。从我们这些受造的人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受造需要上帝。你注意我说这里还有一点区别，你注意，有些人喜欢听说人受造，人上帝不是为了人活的，人应该为上帝活着，这个话讲的对不对？我说这个话讲的也对，但是这个话讲的也不全面。这个话对于一些宗教律法捆绑的人会非常阿门，说对呀，我是为上帝活的，这里面有一种骄傲，对不对？这里面有一种觉得说我是为上帝活的，我要怎么怎么样。但是我说你得注意一件事情，我们刚才讲的说不是上帝需要我们，是我们需要上帝，这个时候我们有点劲头提不起来。我为上帝而活多荣耀啊，多伟大呀。你是为你老婆活的，你是为你儿子活的，你是为什么什么事业活的，我可是为上帝活的，好不好？好，但是我说不够好。他的前提，我为上帝而活的前提是我需要上帝，而不是上帝需要我。上帝真的不需要我，在他有没有难成的事，弟兄姊妹？就我们刚才讲，他是不是觉得没有人，天堂太寂寞了？哟，这么大的地方，就自己三个圣父、圣子、圣灵待着没劲啊！这个造些人跟我们一起快乐一点，或者天上有些活，比如说要扫地啊、打扫卫生，上帝觉得我自己做太没面子了，找点人帮我干，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不是，我们需要上帝。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这些领受福音的人，你必须知道说我是不配领受福音的，因为上帝不需要我。这个家主的葡萄园其实并不需要把这些闲散的人拉来，特别最后讲的最后进来的人是什么时候？我们说晚上五点多钟进来，其实呢哪里是来做工的呀？你们是不是来做工的？我们说六点钟下班了，五点钟把他拉过来，他还是在街边闲逛，他连工作该干啥都不会知道，对吧？熟悉完了，下班时间也到了，然后家主说来发工资，花钱给你1000银子，这是干啥来的，弟兄姊妹？这就表明说从我们的角度，我们必须认识到说我们是不配的。一个人真的认识到自己是不配救恩的，其实是一件好事。为什么是一件好事？我再讲，如果我是配得救恩的，我就一定有一些理由在我身上，是我配得上帝拯救我，阿们吧。如果说我是配得的，好了，你配得的东西如果消失了呢？上帝是，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上帝就可以丢弃你了，可怕不可怕？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如果你是因为可怜上帝来救你，你不可怜了，上帝说你不可怜了，是吧？那就很可怕了。你说配得，不管可怜的事，我是因为敬虔上帝救我，好了，你有没有可能有一天突然不敬虔了呢？有可能。就不，上帝因为我谦卑救我上天堂，好了，你有没有可能有一天突然骄傲起来了？有，彼得不就是这样子吗？主耶稣说今天你们都跌倒，彼得怎么说？ 彼得拍着胸脯说，都跌倒我也不跌倒，我愿意跟你去死。好了，怎么样？不行的，弟兄姊妹。所以我发现我自己不配，其实是我一个安慰。就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讲，我完全不配福音，所以我领受福音的原因不在我身上，在谁身上？在上帝身上。那上帝把救恩给我了，他又不改变，哎呀，所以我太得安慰了，我太有确据了，你明白吗？这就是得救确据。得救确据是因为上帝，不是因为我。所以因为上帝爱我，上帝怜悯我，上帝愿意拯救我，上帝说了，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打开，祈求的就得着。上帝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上帝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我这个不配的人啊，只要接受就好了，是吧？所以你真正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去看到，我们去知道的时候，这些人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人有没有做葡萄园工作的技能？家主有没有找说，哎，谁做过葡萄园？我这葡萄园工作需要请人，你就来。如果没做过的，请不要来。这是一般招工规律吧，弟兄姊妹，是吧？你像现在有人去找工作，他说我们准备招一个文员，你会不会用电脑？你懂不懂这个？懂不懂那个？有没有什么文凭？对不对？什么学校毕业的？他有条件的。结果这个家主有条件没，弟兄姊妹？没有，为什么？为什么没条件呢？因为福音就是给不配的人的，只要有条件就不叫给不配的人。所以我们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这个就给我们很大的安慰。但是另外一点你也看到了，这群人其实是不配的，但是后来发工资的时候，有些人觉得自己配了，你有没有注意到？人家就是给的不够啊，给的不够啊，你这我从早忙到晚，是吧？这里面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但是这些人说给的不够的时候，家主有没有生气就不给他们了？还是给了。所以我们说这里面的意思什么，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会不会软弱，觉得自己配得，觉得自己很好？会。但是上帝会不会因为我们这个软弱把他的救恩收回去？不会。哎呦，梁弟兄，你这样讲这不是鼓励我越来越自高自大吗？我不鼓励你自高自大。当你自高自大的时候，你会苦读，你会痛苦，我们等一下还会去讲。我们希望你更喜乐，但是我们希望坚固，就是你有天发现自己软弱的时候，你知道上帝不丢弃，就像彼得一样，主耶稣讲的那么清楚，结果他骄傲，骄傲，主耶稣跟他怎么讲？彼得，今天晚上撒旦要筛你们，好像筛麦子一样，但是你放心，你们虽然都跌倒，但我已经为你们祷告，你站立起来以后要记得去怎么样，坚固你的弟兄，就是这样子，我不丢弃你们。主耶稣讲的时候，我的羊一个也不失落，这就是神的心。所以你真正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虽然不配，但是上帝会拯救我们。我们会觉得自己很配，上帝还是拯救你。只要你信耶稣，上帝就拯救你到底，因为这是出于上帝。当我们抓住这些的时候，这是我们应该去知道。这是我们说福音是给谁预备，第一个我们说是给不配的人，第二个我们说福音是给谁预备的，我们说福音是给各样的人预备的。怎么给各样的人？你注意他这里面是因为是个比喻，清早有人进去，对不对？也有中午进去，上午进去，傍晚进去，各样的人都有。所以我们说什么意思呢？就是福音的救恩是给各种人预备的，福音没有限定种族，这是犹太人一直不明白的地方。犹太人认为上帝的救赎仅限于我们犹太人，只有我们犹太人是属天的民族，只有我们犹太人配得得救。所以他们特别主耶稣基督传道的时候传福音给外邦人，他们非常不理解的，连彼得我们看到后来都不理解。比如说你会看到福音要传给外邦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主特别给他一个异象嘛，对不对？大家记不记得他正在那祷告呢，然后有一个异象，咵，一个大布下来，然后里面都是犹太人不能吃的东西，然后听见主的声音，彼得明明知道是主的声音，不是魔鬼假冒，主说拿起来吃，他主啊，我从小就不吃这些，他不吃，再放下拿起来吃，哇，还是不吃，你看固执成这个样子，对吧？见了这个异象以后，彼得这啥意思，搞不懂，后来才明白说原来主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哥尼流他们都要接受。彼得说，哦，我明白了，我今天见了异象，上帝是这个意思，让我不要拘泥于犹太人和外邦人的民族区别，因为福音要传给万民。其实你想想，主耶稣从死里复活，马太福音28章结尾那时候，主耶稣跟他们怎么讲？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们要去使犹太人做我的门徒，是不是这样说？弟兄姊妹，说什么？你们要去使 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福音是给各样人准备的，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也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包括你去看到这些的时候，这样子我们对任何人的得救你不要绝望。我不是说你不要传福音，你要传福音，你不要，哎呀，我估计我们家那口子啊，就是要有出才信的，就估计临死才会信。你不要这样子，你抓紧机会祷告主，有感动你传福音给他，因为他年轻一点信多好啊，对不对？总是这样。但是如果你传福音给他，他不信的时候，你也不要太绝望，没戏了，完了。不，因为他真的有可能到你现在是他的上午，可能他下午信了，他下午没信，可能傍晚信了，对吧？因为上帝的救恩，上帝的福音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是给所有人预备。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因为昨天有弟兄姊妹问我这个问题，我们得救是因为上帝的恩典还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努力？肯定是上帝的恩典。那么能不能说我们灭亡是因为上帝没有施恩给我们所以我们灭亡？得救是因为上帝施恩，那没得救当然因为上帝不施恩，能不能这样说？不能。我们得救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我们灭亡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个罪人。你不要随便去对比，人很容易排比啊，自己来个辩证法，得救是靠恩典，不得救是因为没恩典，结果责任都推上帝身上，是吧？得救的恩典从上帝来，但是不得救的原因在人自己身上。甚至有些人听了福音结果还不得救，是因为他拒绝福音。上帝愿不愿人得救？愿意。上帝施恩的时候人能不能抗拒？不能抗拒。但是罪人会不会抗拒神的恩典？会。所以这人的灭亡是因为他自己。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所以上帝他的救恩是给各样人预备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希望大家去知道的一件事，就是因为福音是给所有各样的人要预备的，所以福音一定只能是因信称义。什么叫因信称义啊，弟兄姊妹？就是信耶稣得永生，是不是啊？信是什么？信就是接受耶稣做救主。其实因信称义有没有条件？如果上帝在得救上面加了条件，还是不是给各样的人，给万民的福音呢？就不是。我就举个例子，比如说上帝在福音上面加了一个条件，至少认识一个字儿，你知道有多少人要灭亡吗？太多了，对不对？因为有些人一生是文盲，是吧？真的，那他怎么行呢？哎，不要加这个，得救是信耶稣，至少加一点谦卑。我跟你讲，又一大堆人灭亡，同意吧？因为其实人，怎么谦卑啊？其实人里面骄傲大的不得呀，对吧？得救如果加上说，比如说圣经上面有没有讲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阿门吧？这个口里是不是指的一定嘴里面发声发出来，这个才能得救啊？不是，他是表达心里面，你里面要信耶稣，真正信的人外在会有表达，他是这个意思。如果你把这个变成说我们要得救的话，要信耶稣，嘴里必须说出来。好了，哑巴能得救不？哑巴又不能得救了。所以因信称义的福音才保证了所有人，所有各种各样的人都能因着福音得救，奇妙的不得了。除了这个方法，你去想吧，我跟你讲，你去想，你想说任何其他的方法都一定不能保证对所有人都有效，只有因信称义对所有人都有效。我信，我接受。信是什么？就是接受耶稣做救，我愿把我的罪给他，我愿接受他的义。好了，上帝就说天国是你的了，永生是你的了，天堂是你的。哦，这么便宜啊？啥都不要就让我进天堂了？不会吧？至少要加一个祷告吧，行不行啊，弟兄姊妹？行不行啊？要不要加一个祷告？不行，不行，真的。你如果加一个祷告的话，那个强盗就上不了天国。那个强盗来不来得及祷告的？耶稣叫我祷告，他有没有啊？没有，他就求耶稣，你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就是这样。他有没有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有没有说这些？没有。他有没有学过主导文？没有。那你说，哎呀，至少加上读一节圣经。行不行啊，林子？没有这样的条件。真的，有些人比如说你去临终关怀的人，他有没有机会读圣经？没有，你就跟他把福音讲给他，说信耶稣吧，耶稣拯救你，耶稣爱怜悯人，凡信他的就得救。这个人一节圣经也没读，但他信耶稣可不可以得救？可以。其实我就讲，施洗约翰在他妈妈肚子里的时候读圣经了没？没有。其实那时候信了没有？ 施洗约翰那时候信了没有？信了。施洗约翰那时候而且很了不起，在他妈妈肚子里面，玛利亚怀了孕的玛利亚来看伊丽莎白的时候，施洗约翰就在他妈妈肚子里面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他在灵里面与基督相通。哎呀，我主的母来了。所以伊丽莎白都是受施洗约翰提醒说，我主的母来了，是吧？奇妙不奇妙？因信称义，真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真正去看到这些的时候，这是给我们很大很大的一个激励，很大很大的一个安慰。福音是为不配的人准备的，福音是为各式各样的人准备的。所以福音一定是因信称义的，福音是上帝施恩于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我们任何时候不要绝望，我们信了耶稣的人，我们得救的确据就坚固，因为这是出于上帝。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提醒大家有一个东西你不能要，功劳主义不能要。为什么功劳主义不能要？你注意主耶稣在这里讲的说，大家其实一开始进葡萄园的时候其实应该都是蛮高兴的，对吧？因为他原来闲站，然后说你来吧，给你什么？给你银子，我也不要求你有任何技能，我就给你。但是先进去的那些人后来本来领钱的时候应该高兴吧，对吧？弟兄姊妹，你明白吗？领钱的时候是不是应该高兴啊？就我本来闲站的，今天一天我要饿肚子的，啥也没有，我不但没饿肚子还有钱给我。但是有些人没高兴，因为就特别前面那，他下午五点才来，你给他也是一千银子，我早晨就来干活了，我想你至少给我两千，好，没想到也给我一千，我不高兴了，我生气了，对吧？结果这个家主甚至要提醒他说，这是我的钱，我不能随自己的意思用吗？我做好人你们就眼红了呀。哎，这些人为什么会眼红，你明白不？所以我们说功劳主义要不得。功劳主义，我们今天讲恩典的福音，跟恩典相对的会败坏我们感恩的心，会败坏我们喜乐的东西，就是功劳主义。当我们有功劳主义，觉得我自己有功，我应该得到更多的时候，完了，你这时候感恩不起来，你这时候喜乐会变成苦毒。本来应该发钱，哎呀，一千银子多好啊，高兴啊，欢欢喜喜回家的时候，他没欢喜了。你发现好多事情，好事变坏事，都是因为功劳主义。就是当我们有一种功劳主义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出麻烦了。我说出哪几个麻烦？我们说出三个方面的麻烦。哪三面方面的方面？第一，当一个人有功劳主义的时候，对他自己，他里面的喜乐就消失，他就变成苦毒，他里面的这种内心本来应该有的感恩就变成愤愤不平。你发现我们很多时候，我以前跟弟兄们讲到的时候，我讲过那个例子，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例子。我原来那时候工作，那个时候是在一个民营企业工作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是做系统分析员，做计算机系统这些东西的。然后有另外一个系统分析员跟我一起，我们下面带的几个人是程序员编程序的。结果他跟我一样，其实我们两个领的钱都是一样，因为年终要发年终奖，发的其实是一样的。然后有一个程序员跟他关系不好，跟我关系好。然后这个程序员他就问，其实公司规定是说，你这个发下薪水啊，背对背原则，你不要问，你也不要告诉别人你收入是多少，其实这是保护隐私，也保护很多的不出问题。结果他好奇心起，他就问这个，说你发了多少年终奖，你告诉我你发了多少。这个人想逗他一下，就故意跟他讲，其实他发的钱比我们两个都少，因为他是普通程序员，我们是系统分析员，我们是组长项目经理那种的，我们当然发的多了。但是这个人逗他，本来那个时候发的应该是他可能发了，也许大约可能是2000块钱还是1000块钱，结果他跟他讲，公司给我发了10000还是20000，这样说一说他受不了了。因为我们算发的多，但我们那次因为我不太记得了，我们可能发了5000-6000吧，因为到现在差不多10年了，我忘记了，我们可能发了5000-6000。他一听他崩了，他火了，他说这什么，他居然我手下的居然发10000，我才发5000，他就去找领导去吵去了。领导不知道他为啥吵，他说不公平，领导都不知道他不公平啥，我辞职。他真的辞职了，辞职，他辞职了以后，他又给我打电话，他说你还在那干什么？我说干什么？我就这样子。他说你告诉我你发了多少年终奖？我说原来他问我说，因为我是严格按照公司规定说这个是背对背原则，我就不告诉你。所以他说你现在告诉我，我已经辞职走了，我已经不是公司员工了，你告诉我吧。我跟他讲了，他说你搞错了，那个谁谁谁呀、啊，他才发了那么，他干了那么点工作，给他发了那么多，我们才发这么少。 结果那个同事因为跟我关系好，早就跟我说，我说的我逗那个谁谁谁玩呢，我说你给人逗出问题来，人家辞职了，你知道吧？然后他在跟我讲的时候，我说你搞错了，他逗你玩呢，他其实才发了1000块，他才发了2000块，是逗你玩的，没那回事，没那么高。他来不及了，因为他跟公司已经辞职走人了，你明白吗？就我们讲说，当我们为什么我讲的可不是讲比较，我讲是功劳主义，你明白吗？因为按照这个人的心里面来讲的话，他是认为说我是于公司有大功的人，我应该得更多，结果我得的少，我愤愤不平，你明白吗？这里面讲的是不是其实也是一样啊？因为那些人，我早晨就来上班了，我干正久了。哦，他们得1000银子，你也给我1000，我不干了，我生气了。所以，人有功劳主义的时候，第一个伤害的是自己。你不要以为功劳主义会让你安息，功劳主义的人觉得自己有功的时候，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时候，骄傲一下子，觉得可舒服了，但是回头就苦读，对自己其实很多的伤害。感恩的心才是对自己有好处的，你随时感恩，随时喜乐才有好处。你被功劳主义抓住，第一个对自己不好，第二个我们说，当我们被功劳主义抓住的时候，我们不在恩典，不再看恩典的时候，第二个就是对弟兄我们就很容易论断，我们就遏制不住。你看他们就出现了，对吧？他居然跟我领一样的钱，你有些基督徒也会这样子啊，他才刚信主1年，我都信主10年了，上帝给他的恩典好像跟给我的恩典差不多，我是很生气啊！我觉得，我主啊，我侍奉你这么长时间，你啥也不给我，他刚信就给他这么多，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子，对吧？对，而且刚信主的弟兄姊妹常常非常喜乐，你有没有注意？然后我们信主信的时间长了，经常不喜乐，所以特别嫉妒出信的弟兄姊妹，这是上帝偏心眼，是吧？让他这么高兴，让我这么苦，他家凡事顺利，我家凡事挫折，其实不是这样子。你其实反过来从感恩的角度去看的话，哎，上帝施恩于他，对不对？上帝施恩于他，上帝是不是公平的？上帝是不是慈爱的？是啊，上帝在他软弱的时候会兼顾他，在我软弱的时候不兼顾我吗？哎呦，我这样想我不是很高兴吗？所以我看见越多人蒙恩我越好，我越高兴，因为这一定也临到我，而且我为弟兄感恩。但是当一个人被功劳主义抓住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就想评头论足，差劲啊，做工作的少啊，品格有问题啊，总之怎么样子，就是不理解上帝为什么这样对他好。这就是功劳主义非常可怕的地方。真的，人被功劳主义抓住的时候，而且人一旦被功劳主义抓住，一定觉得自己比别人好太多。因为你被功劳主义抓住的时候，你做的东西啊，我说像地球那么大，别人做的东西呢像鸡毛那么小。真的，人就是这样子的。他奉献了，他因为他有钱嘛。我奉献他，我奉献我多艰难挤出来的钱呢、啊？我是穷寡妇的2个小钱，他是怎么怎么样？这很容易我们变成这样子，对不对？所以功劳主义真是要不得，因为功劳主义会给我们和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也造成隔阂。所以任何人都要小心功劳主义。每一个人，我们天生是功劳主义者，你注意，真的是这样的。我们天生是功劳主义者，包括小孩子甚至都是这样子的。上次那个千文姊妹跟我交通时讲，我儿子有一次我责备他，他后来哭，因为我有事我就赶紧出来，我要讲道，我就没时间跟他那样。他后来跟千文姊妹交通的时候，当然我们引导小孩子，我们不能批他说你是功劳主义，因为他听不懂什么叫功劳主义，但他其实显出来是功劳主义。他说爸爸对我这样子真不公平，为什么我做了这么多，我也帮你洗碗，我也帮你收拾桌子，我也这样，我这么乖，为什么还这样对我？这么小的孩子就功劳主义，人真的是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其实在功劳主义这方面不用教就会，我们在领受恩典这一块啊，要反复教才会一点，特别难，真的，这是我们的本相。但是功劳主义对恩典的领受是一个很大的难，就是我们刚才讲，本来这些人应该喜乐，本来这一群人应该一起欢欢喜喜出去，对吧？其实前面这些人这样子论断，后面的人还有没有可能彼此相爱，勾肩搭背的出去啊？出不去了，因为我看着你，我觉得你也1000，我也1000，你是把我的钱赚走了，是吧？他的潜台词就是这样子的嘛，你把我的钱拿走了，那还可能彼此相爱的出去吗？就不行了， 真的。所以我们说功劳主义这是要不得，他对自己会苦读，会把自己的喜乐感恩拿走，对弟兄会论断，会不满意。真的，你去看，几乎很多的时候我们当中有些人出现论断，几乎跟功劳主义都分不开。一个人如果觉得自己没功劳，他不会去论断，他去论断就是觉得自己有功劳。有个人能够找出千奇百怪的理由把自己的功劳加上去，比如说我是教会元老，我是第一批会友，是吧？我是教会同工，我曾经来祷告过，我曾经奉献过，等等之类。总之，反正人找自己功劳找得一塌糊涂。但是这些好不好啊，弟兄姊妹？不好。所以主耶稣，你记得主耶稣就曾经讲过说，左手做的好事不要叫怎么样，右手知道。这个意思是不是我们做好事做完了以后，别人问你做过好事没？没，不知道，不必装傻，你知道就知道。这里面的意思是你不要把你做过的好事当功劳的意思。左手做的不要叫右手知道，做这都是上帝的恩典，真是上帝的恩典。因为我们刚才讲，上帝为什么让我们做工，是为了让我领受更多的恩典，而不是让我夸口的。所以保罗才讲说，夸口的只当指着谁夸口啊？只能指着主夸口。我们真的学会这点，夸口只能指主主夸口，你喜乐也多，你的欢喜也多，你跟弟兄姊妹的关系也好。因为没什么好讲功劳的，我不觉得我有功劳，反正都是主的恩典。我看到主在你身上的恩典，我看到主在我身上的恩典，我看到主在我们众人当中的恩典，真感恩，好不好啊？这就很好。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第三个。我们说功劳主义，它另外一个这个带来的伤害就是功劳主义一定对上帝不满，就是我说对自己、对别人、对上帝。你注意这里面的这些人，他就对家主不满。家主就预表了上帝，对不对？说你看你给他也一千银子，给我也一千银子，你不公平，是吧？功劳主义就一定抱怨上帝。一个人有功劳主义的时候，他会抱怨上帝。明明是上帝给他恩典，他应该感恩的，结果他不感恩，他觉得给的，哎呀，你这个上帝啊，太不公平啊，是吧？你应该给我更多，你没给我更多。或者，如果你给我一千银子，你给他零点一千。是吧？我觉得这个才合适。这就是我们结果。所以主耶稣在里讲那个故事，那个家主就说，嘿，这是我的银子，我不能随自己的意思给吗？是不是？这是我做好人，你怎么眼红了呢？你明白吗？所以当我们有功劳主义的时候，就是我们讲的说，当我们看见弟兄蒙恩的时候，我们不单不被激发起来，反而我们对上帝都抱怨起来。你如果不是在功劳主义，你在感恩里面的话，哎呀，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看到弟兄或者看到姊妹领受恩典，我特别高兴，因为我看到上帝的恩典在他身上。我联想到自己的时候，我也知道说，这位施恩的上帝是绝对公平的上帝，这位施恩的上帝是绝对恩慈的上帝，上帝怎样扶持他也会怎样扶持我，是吧？所以现在没有给过这么多，那我如果越是需要，上帝也会给我这么多。好了，你就凡事感恩，凡事欢喜，你对上帝的感恩不断的加增。但是功劳主义其实一定忍不住抱怨上帝，因为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什么事情都是上帝掌管的。阿们吧。当我有功劳主义的时候，我就觉得上帝不公平，为什么对他这样，为什么他才出信呢，就对他这么好。我的观念是，上帝你至少带着他在旷野里面兜几圈，让他好好吃吃苦，你不带一下把他带到迦南地了。像那些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兜了40年，老一辈都死了，年轻一辈长到20岁就进迦南，然后把迦南七族都打败了，哟，多好啊，是不是？那本来应该是好事，但是功劳主义者就觉得很委屈嘛。我们辛辛苦苦没进迦南，他们就进去了，是吧？有的时候我们你会发现真的是这样子的。年轻的刚信的，不是说年轻的，初信的弟兄姊妹，有时候对圣经的理解比我们信了好长时间的人理解很好得多。这个时候你什么感受？我们有时候五味杂陈，是吧？五味杂陈，怎么会这样子呢？怎么会这样子呢？其实这个时候，我若用感恩的心去看，真的感谢主，真的感谢主。你们若不回转向婴孩，就不能进食。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正知道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这是功劳主义。那我们怎么胜过功劳主义的呢？我们说胜过功劳主义的方法其实就一个，什么方法？恩典。感恩，凡事感恩，凡事谢恩，都是恩典，唯独恩典。好吧，把功劳主义给它打掉，什么都是出于上帝的恩典。 我有什么不是恩典呢？我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我有什么是我自己做功得来的呢？没有，都是上帝给的。所以主啊，你是施恩的上帝。所以约伯在受苦的时候，他可以说，我从耶和华的手中蒙福，岂不也从他手中受祸吗？耶和华的名是配得称颂，就是我凡事感恩，连灾难临到我我都感恩的时候，这时候我能够在重大的压力之下我都能站得住。你能够胜过功劳主义，只靠恩典，唯独是恩典的福音，施恩的上帝，这个时候就可以大大的帮助我们，坚固我们，保守我们，使我们就不至于掉在网络里面去。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三点。那最后一点，我们跟大家再讲一点点，就是关于解释比喻的一些原则，我要提醒一下大家。比如说这个故事，因为有些人就开始问了，说这一钱银子代表什么呀？然后这个有出代表什么呀？然后生出代表什么呀？然后这个解的时候解的天花乱坠的。我们说这里面只是跟大家有一个提醒，就是因为福音书里面的解，主耶稣基督讲的比喻很多，对不对？解释比喻的时候你要注意，解释比喻的时候你一定不能把比喻里面的每一样东西都对应起来。解释比喻的时候你要抓住比喻的重点，就是主讲这个比喻它的目的是什么，它要阐述什么真理。只要你抓住这一点，比如说我们刚才看的，我们说从前后文分析，我们知道主在这里他解释的重点是恩典，那我抓住恩典来理解的时候不会偏太远。但是如果我们在这方面的理解的时候，我们如果不是抓住比喻的中心，而是每一点都想套上去的话，这个时候有时候又套不住了。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这里面讲的说每个人最后都得了一钱银子，是不是？有些人说这个一钱银子就是表示得出，马上得出一个结论，说所有的基督徒其实不管你做多少，最后得的奖赏一模一样，这个解释对不对？对不对，弟兄姊妹？不对，当然不对了。因为主耶稣用那个五千两两千两的比喻，那个十两银子的比喻里面讲的说，有的忠心良善的仆人最后给他几座城啊？十座城，有的什么？五座城，这是不是有差别啊？有。所以这些来讲的话，因为它的重点不是那个，它的重点是这个，是关于恩典的。所以我们抓住恩典去讲解，抓住恩典去理解的时候，这才不至于偏差。因为有些人的解经出问题，就是对特别福音书里面的啊，圣经里面的比喻，然后讲解的时候太套得太厉害，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比如说我们还有这个之前跟大家讲过的，就是那个浪子的比喻，是吧？浪子离家，他父亲预表天父，这是很清楚，因为那里面三个比喻都是在讲悔改。但是大儿子、小儿子、大儿子也是其中的一个人物，但重点是浪子回家，天父欢喜，是吧？但你一定要把那个大儿子是表示，有些人就开始讨论这个大儿子到底是得救还是不得救的，这就乱了。因为那个故事的重点不在大儿子，在谁身上？在小儿子身上，在小儿子跟天父的关系上面。所以我们理解圣经里面的比喻的时候，要抓住它的要点，抓住它的中心，不要过度发挥啊！这是我们跟大家的提醒。那回到我们今天所讲的，我们今天跟大家简单分享的就是恩典的福音。你要知道上帝是主动施恩的上帝，他的恩典，他的福音给的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说是给的是不配的人，给的是各式各样的人。所以这个福音一定是因信称义，对不对？然后我们还讲了什么？我们讲说，那你一定要小心，对恩典，对我们感恩的心最大伤害的东西是什么呢？功劳主义。所以你如果有功劳主义会伤害你自己，你如果有功劳主义会伤害你和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如果你有功劳主义，你会对上帝不满。但是我们把功劳主义用唯独恩典凡事感恩把它给抵消掉，好了，我们就常常活在喜乐里面，我们就大有力量。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连续我们，何等的保守我们的主。你是这样的眷顾我们的时候，使我们可以在你的葡萄园当中做工。你让我们做工的目的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让我们领受恩典，因为你是主动施恩的上帝。你也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不配的，却是你所爱的。我们也看到主，你的救恩是丰丰富富给所有人的，所以我们要有信心，对任何人的得救我们不绝望。我们也特别祈求主，你眷顾保守所有你的百姓，所有你的儿女，让我们远离功劳主义，使我们常常感恩，就常常喜乐，就更多的彼此相爱， 就多多看见你的荣耀，看见你的恩慈。求主施恩怜悯所有你的百姓，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